芯片行业一直有个灵魂拷问，什么是推动芯片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发现，每隔18到24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增加一倍，就是摩尔定律。这个看起来简单到极致的规律，竟然很好地反映了芯片行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摩尔定律其实并不是一个数学或者是物理定律，它更多是一个经验规律。戈登摩尔提出这个规律的本意啊，也并不是用它来指导整个产业的发展。那在过去几十年里，摩尔定律更像是一面旗帜，代表了人们对芯片产业不断发展的信心。推动芯片发展本质动力其实是需求，供需关系也是经济学里最基础的概念，而芯片行业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创新和进步其实都是基于需求的驱动。中央处理器 CPU 的出现啊，其实是人们对于通用算力的需求，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电脑以及它们带来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近年来的图形图像处理器 GPU 代表的呢，就是人们对于高性能的并行算力的需求，最典型的就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最近几年的爆发和繁荣。因为 CPU 和 GPU 的用途实在是太广了，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它们呢也被称作是所有芯片里唯二的两颗大芯片。但是啊，近几年又出现了另外一类全新的芯片，并且非常有可能成为 CPU 和 GPU 之后的第三颗大芯片。6月13号啊，阿里云召开了阿里云峰会，其中呢，我最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们公布了名叫 CIPU 的自研芯片。CIPU 的全名叫做云基础设施处理器。这个名字可能乍听起来非常的抽象，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整个行业一直在讨论和布局的方向，那就是对云计算的基础设施进行专门的处理和加速。其实除了阿里云之外，很多的巨头芯片公司都在布局这个领域，比如说英特尔的 IPU、 英伟达的 DPU， 还有更早一些的智能网卡。不管叫什么名字，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会看到它们出现并兴起的原因和 CPU、GPU 一样，都是为了满足一个重要的行业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啊，是来自于云计算和数据中心领域。云计算和数据中心是未来几十年的大蓝海，它会是人工智能之后的下一个技术爆发的大周期和大趋势。事实上，我们早就开始享受云计算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了。我们用手机点外卖，在线看视频和直播，用手机直接去购物和下单，其实呢，背后都是靠云计算来支撑的。也有太多的普通人和商家啊，都通过云计算的进步找到了自己的机会。那么为了理解这个 CIPU 是怎么来的，我们就得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开始说起。用最简单的话说啊，云计算就是把计算放在云上，云指的就是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各种复杂的硬件和软件。如果你觉得这个概念还有点抽象啊，我们就简单举几个例子，说说这个云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个人电脑刚刚兴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台机器，上面可以安装各种的软件，但是呢，只能一个人用。然后网络出现之后啊，很多人的电脑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大家就可以相互的传输数据，并且相互的通信了。但这个时候呢，数据的处理和通信靠的还是每个人自己的电脑。后来呢 ，CPU 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就出现了比个人电脑更强大的计算机，也就是服务器。网络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数据传输的速度呢也越来越快了。这样呢，人们就可以用服务器来处理大部分的这个数据和通信处理的这些任务，然后呢就直接把结果通过网络返回来就好了。那么随着数据和应用的不断增加，需要的服务器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一个的数据中心。其实呢，每个数据中心啊就是一个大机房，里面有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台的服务器，它们通过网络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小云。而在全国的很多地方，甚至是全球的很多地方的数据中心啊，也通过高速网络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呢就成了一朵大云。
哦，原来是悟空，我还以为是片玉云。
这样呢，我们不管是用手机点外卖下单，还是去看视频直播，都需要通过这一朵朵的云来进行数据的处理，并且把下单的结果、外卖的位置，或者是视频和直播的画面，通过网络传输给我们。那么云计算和我们要说的 CIPU 这个新的芯片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我们前面说的啊，最本质的逻辑就是需求。那么当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啊，就会出现新的技术。那在过去的10多年里啊，云计算的发展其实经历了两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分布式技术，它和集中式技术相对应，把原本在一个服务器或者是一个机房里的计算任务打散，并且分布到多个服务器和多个数据中心里去完成。这样做呢，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它相当于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就算一个服务器或者数据中心突然挂了，也不会影响整个分布式系统的正常的运行。 它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提高了性能，因为呢可以把一个大的任务分解成很多个可以同时运行的小任务，让多个计算机去进行并行的处理。但是呢，人们发现啊，分布式系统还不够优化，因为一个节点啊，往往要处理计算、存储、网络等等多个任务，那么如果来回切换的话，非常的麻烦，对性能的影响呢也非常的大。所以呢，云计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出现了资源池化技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其实非常好理解。就像一个一个池塘，这个池塘的水呢是专门用来浇庄稼的，另外一个池塘的水呢是专门用来养鱼的。只不过呢，在云计算里啊，资源池化就是在分布式计算的基础上构建了很多用来做计算存储的池塘，这个呢也叫做资源池。每个资源池其实是一大堆服务器，只不过这些服务器呢是专门用来做计算或者是存储的。所以呢，通过这种计算存储分离的架构，就可以高效的对整个云端的资源做统一的调度安排，而不用再一个一个服务器的去控制了。这样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了云计算的可靠性和灵活性。那么这两个阶段有着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们都是通过软件定义的方法，把计算能力，也叫做算力，变成一种公共的计算资源。很多人都认为算力会和电力一样，成为未来必不可少的资源。我们国家最近在建设的东数西算和之前的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一样，就是把算力提升到了资源的战略高度。那么现在啊，需求的变化就来了。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每次点单、每次看视频，都会产生茫茫多的数据。这种数据密集型的计算越来越多，就对云计算的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归根到底啊，就是因为现在的云基础设施都是以 CPU 为核心的，而现代的 CPU 呢，其实已经很难满足这个需求。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啊，并不是说 CPU 不行了，弱爆了。 CPU 的性能很高，而且呢依然是所有芯片中最重要的那个，可能没有之一。所以呢，传统的计算机包括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它们的软硬件架构其实都还是以 CPU 为中心来进行设计的。但是呢，面对前面提到的那些大数据和云计算变革所产生的这些新的需求的时候啊，这种以 CPU 为中心的架构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里面呢主要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 CPU 擅长的领域是指令集的处理，并不擅长并行的计算和网络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和 AI 相关的计算需要用到 GPU， 和网络传输相关的应用需要用网卡芯片的主要原因。第二啊，大数据势必伴随着大量的数据搬运和迁移，那么带来的呢是高带宽的需求，这个也是 CPU 没办法满足的。第三，现在的云计算规模都太大了，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台服务器的规模啊，这就给整个系统的管理增加了极高的复杂度，而 CPU 作为一种通用芯片，很难兼顾复杂度、低延时和高性能。事实上，很多芯片公司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比如说英特尔就提出了 IPU， 也就是基础设施处理器，而英伟达呢也推出了 DPU， 也就是数据处理器。这两种芯片的主要意义啊，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满足现在云计算的新需求，提升数据处理的吞吐量，降低延时，并且从硬件上直接实现对虚拟化和云化的支持。这些都是 CPU 或者是 GPU 所做不到的。但是呢，不管是 IPU、DPU， 它们的本质都是类似的，都是对以 CPU 为核心的云计算架构的补充和扩展。它们能把 CPU 不擅长的工作接下来，转移到自己身上去更高效的完成，这样呢就减轻了 CPU 的压力。但是啊，这些芯片仍然没有改变前面说的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只要仍然以 CPU 为核心，那么那些复杂度啊、带宽啊、低效的问题就依然存在。我们能发现这些方案都是从芯片和硬件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云计算的变革呢，其实都是由软件定义驱动的。之前我们也说过，没有软件，芯片就只是昂贵的沙子。前不久呢，芯片大厂博通刚刚花610亿美元收购了虚拟化软件公司 VMware， 也很好的证明了软件对于芯片和云计算领域的重要性。或许解决前面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从软件入手，重新去思考未来云数据中心的体系结构。那么从芯片本身的功能来看啊，阿里云这次的发布的这个云基础设施处理器 CIPU 可能和 DPU 或者是 IPU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对网络计算存储三大资源的卸载、加速和隔离。但是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数据中心体系结构，它把原本在 C 位的 CPU 拿到了旁边，而把 CIPU 放在了中间，并且直接连接了其他的所有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所以呢，即使是类似的功能，在不同的架构里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在这种结构里啊 ，CPU 和 GPU 一样，成为了一个普通的计算资源，它不用再去承担那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不用去处理那些它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就让 CPU 的算力没有额外的损耗。
爽！
所有的计算资源的分配都通过 CIPU 来进行控制和调度，也可以快速的接入更多不同类型的生物服务器，比如说这个 GPU， 甚至是包含其他芯片类型的异构服务器，这样呢就极大的丰富了整个计算资源的种类，同时提升了性能。根据阿里云的数据啊，使用了 CIPU 之后，单容器虚拟化消耗减少了 50%， 虚拟化容器启动速度提升了 3.5 倍。那么不管是主流的通用计算场景，还是大数据的 AI 场景，都有很高的性能提升。那么对于存储资源来说啊，一方面把存储和计算进行了存算分离，能在芯片层面直接支持存储设备的硬件虚拟化。CIPU 啊还支持多个节点之间通过 NVMe 协议共享云盘的块存储，更好的实现存储资源的池化。同样的，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网络资源啊 ，CIPU 也可以实现硬件虚拟化、网络转发的加速，把基础带宽提升到了200 Gbps。VPC 的每秒数据包的转发性能啊，提升到了4000万，网络延时呢也从22微秒降低到了16微秒。除了芯片硬件本身之外，软件定义的能力或许是更重要的。那么为了应对这么多复杂的功能和场景啊，势必需要更加复杂的软件和灵活的编程方法。那么对于 CIPU 来说啊，它就是专门为阿里云的飞天云操作系统而设计的专用处理器。那么正是因为有了飞天云操作系统这个灵魂，以及相应的分布式平台，才能实现云资源的灵活管理、调度和编排。CIPU 是否是 CPU 和 GPU 之后的第三颗大芯片呢？这个时候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呢，几乎可以100%确定的是，第三颗大芯片一定会出现在云计算领域。CIPU 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因为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变革势必会推动新的芯片形态产生。但是呢，要做好这类芯片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除了芯片本身的设计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云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业务的深刻理解，同时呢，拥有大规模的云基础设施以及拥有自己的云操作系统，这样的玩家才有可能把硬件、软件、操作系统以及业务落地这几个同样重要但是缺一不可的环节结合在一起，最终做出来一个芯片。人们总是喜欢预测未来，因为我们本能排斥不确定性，而更喜欢确定和对未来的掌控。我们希望自己永远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过着充满确定性的人生。但是呢，所有必然的产生其实都是无数偶然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与其把筹码都压在未来的预测上，不如多去积累深耕，获取更多的筹码。在抬头仰望星空之后，或许我们更该低头看看自己脚下的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